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唯有在法上修这一条路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清溪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5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今年34岁。我9岁左右的时候，就随同父母修炼法轮大法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们一家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风风雨雨中走到了今天。我从小在修炼大法的家庭中长大，家庭和睦，父母对我的关心无微不至。我们在修炼上互相提醒，母亲一直督促我，担心我偏离大法。爷爷、奶奶、姥姥对我也是疼爱有加，我就是温室里的花朵。虽然在被迫害的20几年里，我们生活得很艰辛，但从来不觉得苦，并且以苦为乐。但是突如其来的变故，使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修炼之路。在2019年至2021年这3年的时间里，疼爱我的爷爷、姥姥，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，母亲同修，都相继因为病业离世。对我来说，就如同天塌下来了一样，我简直是生不如死。甚至一度执着时间，盼望着正法快点结束，想尽早结束这痛苦。这期间，有一位同修来看望我和父亲。同修问我，你觉得活着有意思吗？我不假思索地回答，没有意思。他笑了笑说，这不是错了吗？你想想，你活着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？是啊，我活着的真正意义是什么？是追求人中的幸福生活吗？是享受家人带给我的幸福吗？都不是。我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修炼。我来人间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，救度我世界里的众生。他们才是我真正的亲人，他们在翘首期盼我圆满回归。我知道，我唯有在法上修这一条路。第一部分，突破思念母亲的情关。我从小，母亲就细致入微地关心照顾我，心理上我对母亲很依赖。任何开心的事情、不开心的事情，我都会和母亲分享。因此，母亲的离世使我整日以泪洗面。我知道，我现在情里面不能自拔。有一位同修姐姐把我接到她家里，让我和她一起每天学法。那段时间，我正好赶上放假，我们每天至少学3讲转法轮，还有师父的各地讲法。那几天我没有那么难受了，脸上也重现了一些笑容。大量的学法使我消掉了一些情的因素和思想业。当时我做了一个梦，我在学校里面，老师要求我父母到学校来督促我的学习。我看见父亲来到了学校，我就追问着父亲，我妈妈来了吗？她在哪儿？父亲告诉我说，你妈妈来了，她在老师办公室里，你别总找你妈了，别总追求常人的美好生活了。然后我就醒了，醒来后我悟道，我来到人间这个戏台，和我的父母组合成一家人， 目的只是让他们督促我好好学法修炼。母亲在老师办公室，就说明母亲在师父那里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先走的虽然我定他圆满了，其实也在一个地方等着呢，必须是我接，我不接的都不被承认，所以他们都等着最后的结束。当然了，那些等的是没有苦了，那是明明白白都是神的状态，只是一个归位的问题了。我真的不能再执着我的母亲了。在梦中，师父借着我父亲的嘴点化我，不要再执着常人的美好生活了。我本来以为我已经冲破了情关，不再伤心难过。可是不久后，我开车回到父亲那里。一路上，我回忆着以前每次回家找妈妈的点点滴滴，眼泪又止不住地流。到了屋里一看，坐了一屋子母亲生前经常来往的同修们，我又绷不住了，眼泪无法控制地往外涌。为了不让同修们担心，我一直在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可是我越控制越止不住眼泪。我很纳闷，明明我已经想明白了修炼的意义，我为什么又是控制不住眼泪呢？我悟道，那是因为回家的这一路上，我一直回忆和母亲在一起的美好，又动了人的情，那么必然上了旧势力的当，于是旧势力就控制我的思想，使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。旧势力真的是无孔不入。我悟道，修炼中如果我没有在法上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，就没有走师父安排的路，那必然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我今后一定要时时刻刻分清自己的思想有没有在法上，是不是真我在主宰自己。当天晚上，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我解了一道特别难的数学题，列了好长一段方程式，居然真的和答案的解题一模一样，但唯独我做的那道数学题还没有把得数算出来，只是过程列了出来。醒来后我悟道，是师父鼓励我悟对了，但是我还没有付诸实践。第二天，我和那位同修姐姐来到了她家的菜园。来到菜园，我又想到了这是母亲生前最喜欢来的地方。这个念头一动，我立刻就抓住了这一念，这不是我，旧势力又来干扰我，强加给我情的因素，我才不会上你的当，我不要你。我立刻否定灭掉他，立竿见影，我真的没有被他带动。就这样，我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地抓住他，灭掉他，逐渐的，我不再被对母亲的思念之情所笼罩。第二部分，面对婚姻的绝望，我的转变。以前的我虽然说自己是修炼人，但不仅放不下人中的情，还因为自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情而觉得委屈、不公，甚至是怨恨。我跟丈夫都是大法弟子，我们结婚已经8年了。在前几年的婚姻当中，我们不断的拉扯。我想得到他对我的关心和疼爱，然而换来的却是争吵、绝情。对婚姻的绝望是我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命苦，怎么这么倒霉会嫁给他。一度我们走到了离婚的边缘，好在我还清醒地知道是自己没有在法上修才造成今天的困境。我不能离婚，我不能逃避， 在法上修是我唯一的出路，但我又苦于不知道怎么提高上来。我们争斗心都很强，为了争一口气可以打到天亮，谁也不认输，谁都不甘示弱。我告诫自己，其他的暂且可以提高不上来，但是自己这张嘴应该能管住吧。无论我们在发生怎样的争吵，无论自己多委屈多受伤，都不能还嘴。有一天争吵说来就来了，因为我们的争吵早已是家常便饭。我们从婆婆家开车回家的路上需要40分钟，在这段路上争吵发生了。她在车上喋喋不休地数落我，甚至是对我大喊大叫。我反复告诫自己不能还嘴，我几次都想回一句，但忍住了，忍得我眼泪像珠子一样噼里啪啦地往下掉，双手紧握拳头强忍着，但我最终都没有回一句话。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，但结束后我在心底默默地为自己鼓掌，我真的做到了。既然第一次我都做到了不还嘴，那么第二次如果做不到，岂不是太可惜了？记得有一次，我们相约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邮寄真相信，在路上，我们又因为意见不统一吵了起来。我当时想要和他吵，但是转念一想，我们吵了起来，这次正式法的事就做不成了，不能耽误做正事。于是我忍了下来，但这次他的脾气更加猛烈，甚至对我谩骂，像狂风暴雨一样向我袭来，我感觉有些无力抵挡。但是我转念一想，这都是好事啊，上次都做到了，这次再忍忍，我又提高了。如果我在这么狂风暴雨般的委屈中能提高上来，那我岂不是提高了一大块？于是我闭着眼睛忍着不作声。由于时间太久，我忘了当时的具体细节，但记得我们完成了真相信的邮寄，最终和丈夫开心地回家了，雨过天晴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，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，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，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，点到了你的痛处，你才感觉到刺激，也许真的冤枉了你，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，也许是我说的，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，那时候你撞他，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。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，东西我可以给你们统统都拿下去，但是养成的习惯你们一定得去，一定得去，一定得去。通过这几次过关，我也去掉了养成的不好的习惯，我真的感觉自己提高了一大截。由于丈夫确实脾气很大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也总是发脾气，但我真的就像没听见一样，不为之所动，我的心一点也不觉得委屈怨恨，相反，我真的很谢谢他给我制造了一次次提高的机会。我更感恩师父把我形成的不好的物质给拿掉了。我不再追求丈夫对我的呵护疼爱， 我知道这都是修炼人应该放下的东西。我们之间就是同修，我们应该共同提高，互相提醒。虽然我们的婚姻可能是旧势力安排毁我们的，但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，在矛盾中修上来，就是师父对我们的要求。再后来，丈夫也在法上修自己，慢慢地改掉了他的脾气。第三部分，讲真相救人。在人生中，我想抓住什么，我就会失去什么。弟子悟性差，在不断地摔跟头，在经历了人生的苦难后，才豁然醒悟。只有在法上修，才是我唯一的路。在这正法修炼接近尾声，向法正人间过渡的特殊历史时期，我必须抓住这最后的机会，精进实修，多救人。如何讲真相是我的一个短板。在此之前，我只是局限给自己的朋友、同事讲真相。再广一点的范围，我真的很难突破。机缘巧合，我与一位青年同修相约一起学法。他是厚德法的新学员，很善谈，想出去讲真相，但又不知如何讲。我们相约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。说实话，我对讲真相也没有什么经验。于是我俩听了看了大量的讲真相素材，甚至形成文字稿件背下来，反复练习。就这样，我们笨拙地一点点地去摸索总结。记得我们第一次出去讲真相是相约在海边，有一位40多岁的姐姐在海边独自散步，我俩在她身边徘徊了好久，也没有勇气走上前。后来我俩把心一横，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大不了就是她不接受，失了面子呗，都是面子心在作怪。我们鼓足勇气上前询问他是否听说过法轮功真相，他也很愿意和我们聊。他说去日本旅游的时候，看到机场景点全都是法轮功修炼者。我说那你去了解了吗？他说没有，我不感兴趣。于是同修给他讲了自己得法的经历，并且告诉他三退保平安，有很多预言都说到人类未来会有大劫难，法轮功红传全世界，他都一一接受。最后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化名叫聪慧，给他做三退，他同意了。我们无比喜悦，这是师父给我们的鼓励。再后来我们讲真相逐渐有了经验，遇到各种不同的世人，听明白了真相。还有很多感人故事就不一一列举了，有机会在以后的修炼心得中呈现。在此过程中，我找到了我活着的真正意义，我更加珍惜我在人间最后的修炼时间。在我们讲真相的过程中，也有过坎坷和波折，但我们没有灰心，不断地总结经验，不断地修心，去怕心，去面子心，去急于求成的心。随着我们修炼的提高，师父把很多有缘的众生不断地安排到我们身边得救。还有很多很多师父对弟子的慈悲看护，说不尽道不完。自从我真正在法上修，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变得一帆风顺。我目前的状态是又有时间学法讲真相救人，还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来保证收入。只要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师父给我安排的都是最好的。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为生活奔忙，想尽办法让自己过上好日子，焦虑担忧。未来的时间就是给我证实法修炼用的，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。在法上修是我唯一的路， 再别无他路。修不好就会前功尽弃，失去万古机缘，没有第二次机会。我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，走出人，走向神，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才不会让师父失望，不会让自己世界的众生失望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弟子的言行感动世人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小美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5日。时间如梭，不知不觉我已经修炼大法20多年了。20多年的修炼中，神奇的事情真是太多太多了。那就说说我在工作中修心的事吧。第一部分，缘起。2006年，我到宾馆工作，第一天到了单位，因当时中共几乎带动全民迫害法轮功，很严重，我就和主管处长说，我是学法轮功的，你用我就用，不敢用，我可以不来。他问，为什么？我说，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人，无论到哪儿都是做好人，上边不会给你施压吧，不会给你添麻烦吧。他说，你修法轮功和我没关系，你干你的工作。这样同事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，我在工作中任劳任怨，起早贪黑的。通过接触，很多同事都明白了法轮功真相。我和我的主管处长共事十年，我全力支持他的工作，为他排忧解难，生活中帮助他，他从中看到了大法弟子的真诚可靠。我给他讲真相，他明白真相后也三退了。诉江时，我跟他说，起诉恶手江泽民了，谁告他，谁就不和他一伙的了。他很快就签字按手印同意了，同时他也得到福报了，一路高升，从一个小单位的主管升职到了企业的工会主席。第二部分，应邀。2016年我退休了，我的这位主管处长找到我说，我想求你一件事，你退休了没什么事，想求你帮我父母做个饭，他们年岁大了，不能做饭了，他们事儿挺多的，换了三五个保姆都不行，实在没办法了。我说，我不会做饭，做不好，在家都不做饭。他说，做饭好坏无所谓，老人吃，做烂糊就行，没什么，主要是信任你，因为你是练功人，心眼好，家交给你，我放心。我不愿意做，但是又一想，在职那些年，处长非常照顾我，帮过我很多事，练功人要有感恩的心。再说了，他家人都是当官的，正好给他们都讲讲真相吧。第三部分，老先生做三退。第二天我就去他家开始给他家做饭，空余时间我就给老先生老太太讲真相。老先生是党员，退休了，老太太没上过学，不怎么听我说。后来我想，那我就做好吧。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，做到是修。我不怕脏，不怕累，每天忙来忙去的，尽量给他们做可口的饭菜，我从来都吃剩的饭菜，新做的给他们吃。不长时间，老先生病重，不能自理了，我给他洗澡，喂水喂饭，擦屎擦尿的， 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照顾他。在老先生最后的日子里，我告诉他说，大爷，你将来无论何去何从，到哪里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。我给他背了一遍师父的诗词《红银二》《大法好》，法轮大法好，大穷法光照，正法弘誓过，方知无限妙。法轮大法好，渐入世人道，众生切莫急，神佛已在笑。背完后，他说好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老人病得严重了，他家人都在。老人对我说了一句，你是我亲生的不？我说不是。一会儿，老人安然地离世，走时83岁。我虽然很难过，因为人相处，无论时间长短，都是这么结缘来的。庆幸的是，他听到了佛法，记住了大法好。第四部分，老太太的二儿子。老先生走后，老太太在女儿和儿子家生活了半年多，说不行，又让我给她做饭。我继续给老太太做饭。有一天，我给他当官的二儿子讲为什么三退，他听进去了。我说，你记住法轮大法好。他说行。我想，他怎么也不问我点什么呢？我该怎么讲啊？过一段时间，我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，他接过来放西装里面的口袋里了，并说，我念大法好，保佑我呗。我说，你多念啊，神佛看人心。我有时间就带老太太去洗洗澡，去饭店吃点她爱吃的，都是我自己花钱。有一天，他那个当官的二儿子问我，川普会见你们师父了？我说，不是，他接见了一位受迫害的大法弟子，那位大法弟子给他讲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。他说，哦，我没有时间看你们发的资料，但我看你在我们家干活，对我父母这么好，我就觉得你们这个功法一定很好。你对我父母比我们儿女对父母都好，你做到的我们做儿女的都没做到，我一辈子都不能忘了你，太感谢你了。我说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按师父和大法的要求做。通过这件事，我知道，我们大法弟子就是真相，我们自己一定要做好，才能救人。第五部分，老太太的二女儿。老太太的二女儿是某大学的教授，我第一年给她讲大法真相，她不接受，第二年也不接受。她这个大学教授受党文化无神论的灌输，很难接受大法真相。第三年，我想，我再给你讲一次，不听就算了。我告诉她，三退能保命，你三退了，神佛保你平安，你不比谁都平安吗？你三退后，瘟疫淘汰人的时候，跟你无关，不好吗？我们中国有5000年神传文化，不能你说没有神佛就没有。中国自古以来，不就是佛教、道教一直流传到现在吗？中共邪党搞所谓文化大革命，迫害死那么多的无辜百姓，他邪恶残暴至极，搞了多次运动，不就是整人吗？你是大学教授，是有头脑的，你好好想想吧。我是为你好，又不骗你钱。现在的人有骗人骗钱的，哪有骗你保平安的？过了几天后，他同意三退了。 我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，他放在工作本里夹着。一年后，他说，你给我一本你们的书看看。我给了他一本《转法轮》，他看了后说，这书也没什么，就教人做好人，怎么就不让练呢？我说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，栽赃陷害我们。他说，他一点好事没做。后来，他让我教他打坐，之后他晚上也打一会儿坐。第六部分，老太太的二女婿。老太太的二女婿在某国企银行做大数据，是科长，全国各地哪儿都去，他见多识广，别人说什么他好像就懂什么，对他我更难讲真相。第一年二女婿没退，第二年有一天我和他们家人在一起吃饭，他妻子对我说，你不给他，指他丈夫讲一讲吗？我想这么多人在，我讲他不一定能退，找合适时间讲吧。饭后我到厨房干活，擦地，擦到门口时，把门口的鞋都擦了一遍，把老太太二女婿的鞋也擦了。这时他正好到门口吸烟，我对他说，我们认识两年了，我跟你说三退的事，你不退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三退保平安，你全国各地走，三退了保平安，办事顺利，多好呀。他说，保平安，那我退了吧。他又说，我为什么退？因为我刚才看你还把我的鞋给擦了一下，别人不会管这事的。我说，这是举手之劳，正常。从这件事中我认识到，我做一点小事，感动到世人时，他都会认同大法好的，所以我时刻都得做好。第七部分，疫情中的一家人。疫情来的时候，老太太的儿女们染疫了，都在家隔离了。老太太也阳了，她家人都着急，跟我说，你能不能陪我妈住？我说行，我也没什么想法，在她家和老太太住了11宿。老人阳了，很难受，也很害怕，因为她87岁了，这年龄说不行就不行了。我每天给她读一段法，她也认可。一周后，老人康复了。一个月后，他的家人来了，问我，你怎么样？我说没事。他们说，你太厉害了。我说，我是练功人。他的家人说，我妈这次能闯过来，和你练功有直接关系，借光了，受益了。从这些事情，他们家更加相信大法了。老太太第二次阳了的时候，我又照顾她4天，她4天后康复了。她家儿女说，你天天和我妈在一起，你咋没阳？我说，我没阳，因我是练功人，阳和不阳不是传染的事。他们都很震惊。我在处长家伺候他母亲有几年了，每天2顿饭，我都尽心尽力的，老人把我当女儿一样亲，他的4个孩子全在体制内当官，原来被邪党灌输的谎言所致，对法轮功不理解。这些年，我不失时机地跟他们讲大法真相，使他们转变了对法轮功的看法，最终全都三退得救了。是师父慈悲，给众生得救的机会，谢谢师父慈悲救度。
今天明慧文章题目是得三次点化，老太承担起技术服务。作者广东省大法弟子叶慈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6号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。我今年74岁，是女大法弟子。我觉得我现在能应付本地区一般的电脑基本知识和打印技术问题，全靠师父慈悲的有序的安排。这一点我感受很深。借此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平台，我跟大家交流一下这方面的修炼心得体会。我原来没有文化，英文的26个字母都念不过来，对电脑技术和打印技术更是一窍不通。以前我们地区的同修都是依赖本地区的一个比较懂技术的男同修，但是他被610人员跟踪监控之后，被迫流离失所，失去了正常的学法修炼环境，甚至失去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条件，最终以病业的形式离开了人世。我们唯一的依靠没有了，我们都很痛心，也都很茫然，不知道如何面对电脑技术方面的问题。因为我家以前也是个小资料店，所以相对来说比其他同修多接触一些技术，但远远担当不起技术服务的责任来。但在师父三次慈悲点化鼓励之后，我一步一步地把这个责任承担了下来，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。师父第一次点化故事就从这里说起。其实师父早就看清楚，早就有安排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此之前我做了个梦，在一个地方有一片框子，有人，我感觉是师父，抽出其中的一个框子，紧接着这个框子就变成了一个篮子，挂在我的左手臂上，就像常人送礼的果篮子，颜色很漂亮。醒来后给我的印象很深，我当时理解不了这是什么意思，甚至还想是不是因为我修得不好，挎着篮子去要饭云游吗？那个时候由于我跟同修意见不统一，经常闹矛盾。后来我才悟到，其实是让我把本地区的技术工作担当起来，不要被表面的困难吓到。但当时我没悟到，还难受了好几天。师父第二次点化，后来师父看我不悟，又第二次点化我。一天我打坐的时候看到一个景象，一把螺丝刀放在了我的手上。这一次我一下子就悟到了，是师父在鼓励我，让我去做一些维修工作呢。我就想，有师父在，有法在，我大胆做。接下来我就明白应该怎样做了。同修遇到什么困难了，我就尽力去帮去做，没有错。同修的电脑有问题，我自己能解决的就自己解决，如果我自己不能解决，就扛起来去找常人的维修店。我个子小，年纪又大，搬电脑并不容易，但我不管几层楼，有没有电梯，不行搬上搬下的，没有怨言。有个同修看到了这种情况很感动，流着泪说，看见谁有困难你都去帮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我说这是应该的，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，在看护着我呢。师父第三次点化又赐给了我一个法器。那天我打坐的时候看到有一把钳子放在了我的手中，这简直太玄妙了。这回我悟到了，师父不但赐给我法器，还赐给了我智慧。一天一个同修的一台座机又开不了机了，怎么办啊？他已经送去维修店好几次了。我看他愁眉苦脸的，我说让我来试一试。这一回我就把死马当活马来医，马上我把电脑机箱搬倒，叫他找一块橡皮擦来，像电脑维修店的人一样，我把那个叫内存卡的拿出来，可是怎么也拿不出来。我就不信，我求师父加持，摸来摸去那两边还有个卡子，我就大胆的两只手去掰，就拿出来了。如此这般的擦一擦，安装上一试还行，到现在已有一年多了，这个电脑都没坏，还在用。安装系统也一样，座机难搬动，我鼓励同修买手提电脑，我帮他们买二手的手提电脑，经济条件不好的买不起的，我能帮到就帮。 帮他们安装好系统，能上明慧网就行。现在我们大多数同修都有电脑了，他们有问题就找我。有的同修还需要我亲自送到他乡镇的家，路途远的我不急不忙，当做修炼过程对待。有的时候觉得很难，有时候遇到的事真像修炼故事中密勒日巴佛修行一样，他的师父叫他在山上建房子，背着石头从这边搬到那边，建好了又拆，拆了又建，搬来搬去的磨练心性，因为这是一个修炼过程。比如有一个同修旧的座机不能用了，迫不及待地让我帮他买一台新的。我买来了一个新电脑，搬上四楼，没有电梯，安装好当时好用。他那个坏电脑不要了，叫我拿回我家。他说看有没有同修需要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说我这个新电脑不行，上不了网，插头松了，没有原来那个旧的好用。我说可能是这个水晶头的问题，就是电信网络接口。她丈夫去找人来打水晶头，没有找到，因为她上不了网，好着急。无奈我去帮她买一个无线接收卡，插上暂时用。她说信号不好，不要了，我就又给她退回去了。我很尴尬，辛苦我不怕，我怕的是同修怀疑我不懂装懂，瞎糊弄，浪费钱财。因为他本来经济条件很差，我说我们都太急躁了，去一去急躁心看看。他住四楼，腿不方便走路，我就去把他那个旧电脑搬回来给他。我为他着想，我说干脆现在买一个新硬盘给你装到这个旧电脑上，看看行不行，不过钱你自己出，这个新电脑我要了，买时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，行吗？他说有时候又能接收到无线信号，看一看再说吧。结果到现在大半年了，他的新电脑都没有事，这不是磨我们两人的心吗？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。有时候我还被人误解，由于天气热，为了同修能静心学法，我使用自己的钱给一个新学法点买的新空调。有人就说我从资料点拿的钱，他们真的把空调钱凑齐还给我。我当时心里很平静，这是肯定有我没修好的一面，我就没有追问是哪个同修造的谣。后来我守不住心性了，我说好了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们的是空调，不是钱，我把空调拆回去就是了。我这样说他们也就不闹了，这事儿才平息下来。人家看我又老又没有本事，他们不信任我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我有的时候为了不浪费同修的时间，不使同修蒙受经济损失，我不怕麻烦，要尽量的做得好一点，要多解释清楚，消除同修的疑惑，同修才会听。还有一个同修，我费了好大劲儿给他弄好了手提电脑，不长时间他又拿回来说上不到网，我给他换一个，他当时试过觉得满意了，不长时间他又说不行了，三番五次的这样。可能是我哪里没做好，这样搞得他也很辛苦，我的心情也不好受。后来我说你平时不重视上明慧网，你没有那个耐心，有时候封网厉害，你又是用别人的 WiFi 信号蹭人家的网，又没有耐心等待，这种状态你怎么能上得去明慧网？但是最终我还是给他重新换了一个刚买来的二手手提电脑，他那个旧的就留给我用。师父教导我们无私无我，先考虑别人。我平时有一台座机，两个手提电脑，谁不方便就先给谁用，把报废的留在我这里。高技术的同修会知道，像我这样上年纪的人有没有文化，要做到这一步要花费多少心血，多少时间，要经过多少回反复试验，特别是要自己制作安装系统的工具箱，制作工具箱 U 盘，上天地行查资料等等，要做很多细致的工作。只有师父才知道我修的艰难，也只有大法弟子才能做到这些，因为我们有慈悲伟大的师父，在能渡人的大法中修炼， 大法赐给我能力，赐给我智慧，我就能独立运作了。有时也冒出来欢喜心、显示心、怨恨心，有时候我也很自卑，觉得不但常人看不起我，就连同修对我都有看法。我也觉得自己老了，不能干这么多了，也经常埋怨同修不配合，埋怨年轻同修不出来干。其实都是人心，都是修炼人要修去的，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，师父给的，师父是为了成就我，为了把我磨练成熟，才交给我，对我来讲高难度的任务。我想起慈悲的师父用心良苦，为我付出那么多，现在我不敢说不干的话了。我说不干了，就等于拒绝师父恩赐了，就是违背师命了。像这样的好事，别人还求之不得呢。我谢谢师父的恩赐，谢谢师父的精心安排。想到这儿，我喉咙哽咽了，心酸落泪。我要珍惜以后剩下不多的修炼机缘，只要师父相信我，同修相信我，我就无条件的配合。我知道现在我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，最不可忽视的是学法跟不上，练功跟不上。今后我要克服求安逸之心，努力达到修炼的标准，让师父少操点心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期的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永远难忘的记忆》，作者陕西大法弟子云中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5月11号。1994年8月5日，我幸运地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冰球馆的传法教功班。虽然过去20多年了，每每回忆起来，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，那么清晰。我还是那么激动和幸福。1993年8月下旬，我做了一个清楚的梦，我梦见一位40岁左右的男子，比我还高，脸色红润，穿着一件天蓝色的上衣，领着我往东北方向走。我们越走越高，山上都是杨树，地上的草很好看。我一边跟着走，一边说话。这位男子一会儿回过头来，看看我，冲我笑，也不说话，然后又向前走。一会儿我就醒了。1994年8月5日，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冰球馆办的传法班。8月6日，师父讲完法休息时，在冰球馆的西北角站着，看着大家。我坐在西侧4排19号，距离师父约有30-40米远。突然，师父一下子站在了我的面前。我面对着师父，半米距离都不到。师父的面色红润，很年轻，很英俊，面带慈悲。我当时感到师父就好像是多年不见的亲人一样。我想，这不是我梦里见到的人吗？我激动又高兴，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，我哭了，眼前模糊了。 等我再想看清楚师父时，师父还在西北角站着，还是那么远。师父在讲第二节课时说，我让大家体会体会没病是什么滋味，然后先从西侧开始，师父让大家站起来，要求动作一定要整齐，然后师父喊一二三，师父让大家抬起左腿猛一跺脚，然后抬起右腿，师父再喊一二三，大家再猛一跺脚，跺完脚后师父让大家活动活动。当时我真实地感觉到了神清气爽，舒服极了。当一跺脚的一刹那，我看见师父用右手一抓，就把我们身体里不好的东西给抓出去清理了。师父真是太慈悲了。然后师父又给东侧的学员清理身体，这是我亲身经历的。4000多人的会场，这激动人心的情景就可想而知了。第三天早晨，我身体就有了反应，发低烧，像感冒一样，浑身不舒服。老学员说，这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不是感冒，不用吃药，几天就好了。就是这样难受。在听完课回家的路上，我就像小孩子一样，一会儿跳到马路沿上，一会儿跳到马路上，我高兴地蹦啊跳啊，得法的那个高兴啊，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那时我已经53岁了，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啊，因为我有师父了，我真的找到师父了呀。师父讲第三节课时，由于拉近了灯光，灯光射到了师父的背上，我看见师父时不时的踢踢衣领，因为天热，再加上灯光的烘烤，师父的衬衣都粘到了后背上。但师父为了学员们，自己承受着灯光的烘烤，时时处处都为学员们着想，师父真的是太慈悲了。1994年8月12日，学习班结束了。8月13日，我住到海林市的亲戚家，准备参加师父在延吉办的传法学习班。这时我还在发烧，反应还没过去。1994年8月19日，我们坐汽车到了牡丹江，再坐火车经图门去参加延吉的学习班。路上我心想，这样发着低烧影响听课了可不好。到了牡丹江，一下汽车，我的身体一下子正常了，好了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我们同去参加学习班的还有亲戚家的5个人，其中4个人晕车。我们带的吃的东西很多，还有2个大西瓜。到图门下火车时，东西都吃光了。这时我们才想起晕车的事，大家觉得很奇怪，很神奇。而且其中有2个人平时不是一般的晕车，很严重。其实在我们参加学习班的路上，师父就管我们了。延吉班1994年8月27日结束，我们回到关里，同去的亲戚们回到海林市，一路上没有一个人晕车。他们从海林市打来电话说晕车都好了。当时我们还没有到家，一路上我的心情很激动，我终于得到大法了，我有伟大的师父了，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修炼和怎么修炼了。回到家我非常兴奋，就急着告诉别人修炼法轮大法。很快我们当地就成立了学法小组和练功点，我们向有缘人弘法，同时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和录像，法轮大法在我们当地就红传开了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《找真相》。找真相是电影《永恒的50分钟》的片尾曲，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《永恒的50分钟》是电影《为你而来》的第二部。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，还原了历史真相，剧情跌宕起伏， 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。歌词是这样写的：天地两茫茫，世人向何方？迷中不知路，只难有真相。贫富都一样，大难无处藏。网开有一面，快快找真相。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，白雪演唱的歌曲《找真相》。
Amen.